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城郊啊，这个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踏着石板路穿过橄榄树林，来到了他自己的私人天文观测台。此时此刻呢，满天的霞光已经渐渐褪去了，天已经黑了，一弯残月正斜斜地挂在帕台农神庙的这个顶上，璀璨的星空呢，也逐渐地从黑暗的天空中显现出来了。这个阿纳克萨格拉呀，他穿着一个简朴的长袍，手里头拿着一只非常精巧的铜制的测角仪器，他是要来测量月亮的角度的。已经连续几百个晚上了，说白了就是一年复一年嘛，他都坐在这个观测台的一角，然后借着火把的亮光，一丝不苟的把月亮的形态位置全部记录下来。你想啊，他都记了几百天了，所以他对于每天的月相和位置啊，他都可以了然于胸。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却眉头紧锁，因为他清楚的知道月相的变化规律，但是却不理解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阿纳克萨格拉他不是本地人，他是出生在小亚细亚半岛上的艾奥尼亚。古希腊大政治家呢，伯利克里把他请到希腊了啊，据说这个伯利克里是他学生。他呢也是第一个把哲学这个概念引入希腊的人，后来像什么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那都是他后辈了。现在呢，他就静静地坐在他这个私人天文台上，在思考问题。他发现呢，这个新月的这个月牙啊，总是朝着朝阳升起的那个方向，残月的那个月牙呢，是都朝着夕阳太阳落下那个方向。这是不是就是说啊，月亮发光的那一面它永远是朝着太阳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阿纳克萨格拉几乎就被自己的想法给吓了一跳了，他突然明白过味儿来了啊！这种周而复始的月相变化的背后的原因是如此的简单，原因就是这月亮本身它是不发光的，而月光呢，不过是月亮反射了太阳的光芒啊，它所以才会出现那个半个月亮啊、月牙啊这种形态。等他灵光乍现，突然想通了这一点，这个阿纳克萨格拉呀简直是乐得奔奔直蹦，太开心了啊。当然了，他的这种想法和当时古希腊的主流想法呢是相违背的，因为当时大家认为天体都是会燃烧的石头，既然你是会燃烧的石头，你是自发光的啊，当然就不可能说是被别人照亮嘛，被别人照亮本身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想法。而且那个时代啊，古希腊人还是相信循环说的，他们相信所有的元素、所有的事物都在走循环变化，差不多就是轮回的这个概念吧。但是这个阿纳克萨格拉呢，他不信这一套，他的这些思想呢，就是认为一切都会演化，但是演化呢，是不走回头路的，没有什么轮回这一说。当然了，他认为自己的想法肯定是正确的。
星空浩瀚，文明灿烂，欢迎收听《星空与人类文明》。
月亮作为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大天体，同时也是除了太阳之外最耀眼璀璨的存在，自然呢，也会像太阳一样吸引着人类的祖先。啊，你想啊，啊，这个李太白对着我们的这颗天然卫星写了多少诗啊，对吧？不仅仅是李太白啊，那苏东坡写的少吗？是吧？苏东坡也写了不少啊。月有阴晴圆缺啊，这月亮是唯一一个凭着肉眼就能够观察到月相变化的星球。这种循环往复的月相变化，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呢，就像是一台天然的计时器。虽然呢，四季轮回也同样有周期率，但是相比之下呢，月亮的阴晴圆缺变化呢更为直观，也更容易测量嘛。根据月相而发明的这种阴历就成了古代人类最早使用的历法体系了。然而啊，这个用阴历来做计时是一码事儿，你真正理解月亮为什么有阴晴圆缺，那原理又是怎么回事，那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了。如果说用阴历作为计时是一种实用技术，那么探寻月亮为何会呈现出月相，则是有一种科学思维正在萌芽的那种味道了。当然了，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啊，这月亮本身不发光，全靠反射太阳的光，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事实了。 但是在距今2500年前的古代，这种思想是一种颇具颠覆性的思想成就。你想啊，在那个年代啊，大家连大地到底是啥形态都没有个定论呢，这科学思想呢还在萌芽时代，它能够通过月牙始终朝着太阳方向这种现象，进而就能够推理出啊，月亮是反射太阳光的，这就实属不易了。当然了，在古代啊，全世界的人类都差不多，都是从观察中总结出一些朴素的道理。当然了，我国古代也留下了一本这个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计算典籍，叫《周匹算经》。在这本书里面，就对月亮的圆缺变化做了同样的解释。这个书上说了，这个月含影，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破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旧日则明尽。这句话的意思总结起来就是说啊，月相的变化取决于太阳照到了月亮的什么部位啊，被照亮的部分反射太阳光，没被照射的部分呢就陷入阴影中了啊。颇为巧合的是，周匹算经之中啊，这部分关于天文学的内容也恰好就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先贤和古希腊的那些先贤几乎就是同时发现了月相的秘密。很遗憾的是啊，我们就不知道啊，周匹算经里面这一段到底是谁说的啊，这名字就没留下来了。时间来到了公元前两世纪的一个傍晚，这天呢刚好是半个月亮。这古希腊的天文学家呢叫阿里斯塔克和他的学生一起登上自家的屋顶啊，就看着天上的月亮。这阿里斯塔克就说了，你看啊，这是正好半个月亮啊，这个半个月亮的颜色呢是中间暗淡，边缘明亮，看起来颇有立体感的样子啊。如果这月亮只是一个平的这个圆盘子，它产生不了这样的立体感，它只有球体才能在太阳光的照射之下呈现出这样的明暗变化。他的学生呢就点点头啊，他就认真地问老师啊，如果是这样，这个太阳岂不是也应该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天体吗？这阿里斯塔克就回答了，那是当然了，它们都是由岩石构成的，只不过呢这个太阳在狂暴的燃烧，天上的星星啊跟太阳一样啊都是火球，只不过那些星星就非常遥远了。这学生歪着脑袋想了半天，他似乎在消化老师刚刚传授的知识。他过了一会儿，他就问老师啊，我一直以为啊，这所有的星星都是嵌在天穹上的，这个天穹是个球啊，它跟大地的距离应该处处相等。这学生还怪不好意思的，话说了一半又给咽过去了。这阿里斯塔克还挺开心啊，这小朋友啊，敢于质疑那是优良品质啊，你不能说这事儿是我说的你就放弃质疑了是吧。其实呢，在上次观测月全食的时候，他就把月全食的这个过程啊全都给画下来了，无论是从月食的开始、中间还是结束，月亮上的阴影都保持着相同的弧度。大家注意哦，月全食的时候，月亮上出现的那个缺口跟月相变化那弧度啊，它不是一回事哦。月食的时候，月球上出现的那个弧形缺口实际上是地球投射在月亮上的影子，这个影子的弧度其实也是可以测量的，通过测量就可以计算出地球的直径啊，大概是月亮的三倍多。他学生就很吃惊啊，那月亮太小了吧，挂在天上那么小一个，那地球得多大呢？其实呢，不光是用这种方法可以计算出地球和月亮的大小比例，其实利用日全食的时候，月球穿过地球阴影所花的时间呢，它也能算出地球和月亮的直径之比。当然，这种测量呢，就不是一次能搞定的，得测好多次。什么时候月亮开始出现缺口啦？什么时候月亮完全看不见啦？什么时候月亮露出亮边啦？啊，什么时候月亮完全露出来啊？你这都得是有详细记录的，然后就挑选那个日全食时间最长的那次作为计算依据。那时间最长，就恰好说明这次月亮穿得非常准，恰好是从地球阴影的中心通过，那么它就可以计算出地球的直径了。不管用哪种算法吧，只要动用简单的几何学知识都是能搞定的。那学生听了老师的解释，他也明白，哎，从计算上就是这么个道理。那今天爷儿俩爬到屋顶上来赏月来了，不是，他们俩有事儿干的。他俩要测量的是，就是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月亮在天空中的精确角度。 那现在太阳就已经快下山了，所以俩人就得赶快动手测呀。今天的月相恰好是半个月亮，这半个月亮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太阳恰好是在月球的正侧面，也就是说地球、月亮、太阳这三者构成的夹角恰好就是个直角，也就是90度。这师徒俩要测的这个角度呢，是月球、地球和太阳组成的夹角。你只要把这个角度给测出来，你就能计算出地日距离和地月距离之间的比值。这师徒二人就一顿忙活呀，最后测出来了。这阿里斯塔格就问呢，你测的角度是多少啊？学生就是老老实实回答呀，我测出来是87度啊。这阿里斯塔克就满意的点点头啊，因为他测出来的角度也是87度啊。当然了，阿里斯塔克的计算方法是正确的，但是师徒二人此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大气层啊，它是有折射的，所以太阳落山的时候呢，肉眼观察到的太阳高度比实际的太阳高度啊要高一些。那一天的真实角度应该是89度50分，而不是阿里斯塔克师徒算出来的87度。如果你用这个正确的角度去进行计算的话，你最后就能计算出地日距离和地月距离的比值是将近400倍。因为这师徒俩测的有将近3度的误差，这个误差在天文尺度下那就太大了。这师徒俩最后算出来的数字呢，和真实的数字差了能有20倍。你别忘了，在日全食的时候大家已经发现了，似乎这个月亮和太阳从地球上看上去好像大小都差不多嘛。如果以此作为依据进行计算的话，我们大概就能算出来太阳有多大。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太阳的直径大概是地球直径的109倍啊，这个数字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阿里斯塔克因为计算误差比较大，他没有算出这么大的差距，但是他也算出来太阳是地球的几十倍了。所以这个阿里斯塔克他当时就下了断言，让一个小球去绕着大球转那还是有可能的，你让太阳这么大个大球绕着地球这么小个小球转悠，说地球是宇宙中心，这玩意儿好像有点说不过去。所以这个阿里斯塔克的设想就成了日心说的一个雏形。当然了，阿里斯塔克的测量误差实在太大了，所以呢他只能做一些定性的判断，你要真做定量的精确计算呢，他还是做不到的。
关注科学声音或者科学视频化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望远镜，立即了解我们诚意推荐的智能天文望远镜，它能让遥远的星空一触即达，一键成像，小朋友们也能够亲手拍出梦幻般的深空天体，更有配套的知识服务相赠，来吧，我们一起看星星。
最擅长精确观测和精确计算的是另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叫伊巴谷。这家伙的各种头衔就已经多到了数不清的程度了。比如说他是天文学之父，首位日食和月食的预测者，他是三角学的开创者，什么恒星光度分类提出者，岁差现象发现者，第一份精确的恒星星表的编纂者。他还利用一次日食的机会，巧妙地测定了比较准确的地月距离。公元前190年初春的一天，这个伊巴谷就凭借他非常扎实的天文观测和计算功底，成功地预测了一场即将覆盖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日全食。为了这次观测，他特地就带了一名学生，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就奔着埃及亚历山大港就去了。同时他还派了另外两名得意门生啊，到了遥远的这个赫勒斯放海峡旁边的一座静谧的小城，准备开始同步观测。在临出发之前呢，这伊巴谷就对他们学生说啊，你们必须在3月14号之前赶到那儿，因为3月14号的清晨必然是会发生日食的。你们首要的任务不是观测日食，而是要测量月球在天空中的角度。日食的时候挡住太阳光芒的暗影就是月亮。那学生们都很吃惊啊，老师好棒棒啊，你是怎么知道这个3月14号会发生日全食的呢？伊巴谷就拿起那羊皮纸上的天文图表晃了晃，他笑着说，你们这帮傻孩子，日食的秘密就藏在月球、地球与太阳的和谐舞蹈之中。我们可以通过前人对于日食的精确记录来推算出未来哪一天发生日食。 你们不是每天都在测量月球和太阳的角度数据吗？利用这些数据再加上几何学，就可以计算出它们是否运行在同一个平面上。当这三个球运行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时候啊，它最后一定会转到同一条直线上，那么日食也就必然会发生了。等到了3月14号的一大早，这时候天都已经亮了，但是这天呢，它突然又黑了，这就是发生日全食了嘛。伊巴谷预测的这个日全食果然按时间发生了，他的助手们就目睹着眼前发生的天文奇观，哎呀，太惊叹了，老师真是太厉害了，然后惊叹的嘴巴都合不上了。哎呀，不行，不能老张着嘴啊，还得工作呀，还有测量任务呢。这就是发生在2200年前，相隔几百公里的两个地方，凭着日食这个天然时钟，进行了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同步天文观测活动。等到两支测量的队伍都回了家，把数据对在一块儿，经过好几天的严谨计算，伊巴谷就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大致相当于59个地球半径。地球半径是多少呢？那就是那个古埃及的艾斯瑟拉尼去测量出来的啊，这个数值当时是已经能算出来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地球到月球的这个距离啊，它不是绝对不变的啊，它是在不断变化的，它平均距离是 60.3 个地球半径。在古代啊，它仅凭着裸眼和最原始的那种天文仪器就能把这个数值算到这个精度呢，也算很厉害了。在地心说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也就是从古希腊时代一直到中世纪，大家普遍接受的都是这套学说，就是包括月球在内的所有天体都是绕着地球转圈圈。在这种知识框架之下呢，月球和太阳的身份就不算太特殊啊。虽然月球长得还挺大的，还长得挺亮的是吧，但是大家都没拿它当做地球的一颗天然卫星，因为大家都绕着地球转啊，你也绕着转，你有什么特殊的呢？你没什么特殊的，所以呢，也就不存在什么地月系统的概念。一直到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之后，科学界才对地月系统有了更准确的认识，这才认识到，哦，原来月球是非常特殊的，它是真的在绕着地球转，它是地球的一颗天然卫星。根据哥白尼的测定，月球围绕地球转动的周期是 29.5 天啊，不到一个月。同时呢，他还解释了月相变化的原因，那就是月球绕着地球公转的过程中，相对于太阳和地球的位置发生了改变，所以就产生了月相变化了。正是哥白尼的这个日心说模型，让月球拥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地球唯一的卫星。这也就为后续天文学家们对月球的研究打下了深刻的基础。当然了，在望远镜发明之前，人类对月球的认知啊，仅限于它的大小啦、角度啦、怎么运行的，但是对于月球本身啊，比如说月球到底是用什么做的，它是一无所知的。有很多人认为啊，月球的表面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光滑的岩石，甚至还有人认为啊，月球上有人类居住啊。巧了，咱们中国的古人也是这么想的啊，咱们中国的古人认为啊，月亮上有一个漂亮的嫦娥，怀里还抱着一只兔子。当然了，现在我们都知道啊，月球上毛也没有。到了1608年，荷兰的一个眼镜制造商叫汉斯·利伯西，他向政府提交了一份专利。专利的内容呢，就是一架折射式的望远镜啊，它是个造眼镜片的嘛，拿两片眼镜，它比划来比划去，就发现一放大了，于是他就把这申请专利了。这种光学仪器呢，就引起了天文学家伽利略的关注了。伽利略呢，只是听说有这么个玩意儿啊，这东西又不难了，他自己也拿个镜片凑来凑去，就也做了一个望远镜。后来呢，他不断的对望远镜进行改造，他用了一个三公分的铜管，两头装上镜片，那个可以放大33倍，虽然视野非常小，但是用来看月亮还是够的。到了1609年的夏天啊，这伽利略就把自己改进的那个望远镜啊拿出来了，爬到房顶上了。然后他就把这个望远镜对准了月亮，这一看不要紧，哎呀，呜呼呀，这个月亮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了。过去呢，大家都认为啊，月亮应该是长得挺光溜的啊，那明暗条纹应该就跟那个大理石条纹是差不多的啊，那石头材质就这色儿。但是伽利略拿望远镜一看呢，天哪，这月球上整个全是麻子坑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 当然了，在特别亮的部位你是看不出环形山的，你只有在那个明暗交接线上啊，你才能看出环形山是有立体感的。这伽利略也纳闷啊，为什么月球上这山都长成一个圈一个圈的。当然了，伽利略还注意到月球上除了有大量环形山以外，还有大片颜色比较暗沉的区域啊，那有山呢它就得有海呀。这片暗沉的区域被伽利略误认为是月球上的海洋，所以呢他把这些地方就称为月海。实际上呢，这月球上没水，它也没海，这些暗色区域啊，实际上是冷却的玄武岩熔岩铺成的平原。后来呢，这个月球就成了天文学家的首选观测目标了，凡是弄出个新望远镜先拿出来看看月亮啊，就这东西容易找嘛。到了17世纪末，有两位意大利天文学家，一个叫李乔利，一个叫格里马尔迪，这二位合在一起绘制了一本在当时相当精确的月球地图集。他们呢就用天文学家的名字给重要的环形山命名，还用天气的名字命名了月球的平坦区域。这些细致的工作呢，最后就成了沿用至今的月球命名系统的基础。不仅如此，他们还根据月球山峰的阴影长度为上千座月球上的山峰标注了高度。当然了，作为地球唯一的这个天然卫星啊，它又离得这么近，我们对月球的了解啊，它是永无止境的。进入19世纪以来呢，通过一系列的新技术，我们对月球的探索呢又更进一步了，就开启了人类探索月球的全新旅程。过去的天文学家呀，他必须是素描高手啊，因为你眼睛里看到啥，你就得在旁边用素描给他赶紧画下来。等到照相术成熟了，哎，就有人把这种技术引入了天文学领域。这家伙不是别人，就是洛威尔天文台的奠基人帕西瓦尔·洛威尔。他建立这个天文台就是为了观测火星运河，就是为了寻找最新的那颗未知的行星。他后半辈子基本上就在干这两件事儿。当然了，这也不耽误他用望远镜给月球拍照片啊，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记录方式。天文用的那个照片啊，它就是一张一张硬的玻璃片，所有的感光材料是铺在玻璃片上的，也要保证它特别特别的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光工艺就越来越先进啊，这个感光度越来越高，噪音越来越小，而且拍摄的越来越细腻。这些照片呢，也就让月球的面孔变得越来越清晰和生动。那些遥远的环形山呢，那些广袤的平原呢，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就快速拉近了和人类的距离。这就让人类感觉到啊，月球这个陪伴了地球数十亿年的伙伴啊，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远呢。咱们人类什么时候上去踩一脚啊？到了20世纪中期啊，美苏太空争霸的时候，这个理想终于实现了。1959年的10月7号，苏联的月球3号探测器发回了29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因为这些照片拍摄到了月球的背面。要知道，在此之前，人类从来也没看到过月球背面长什么德行。因为月球几乎只有一个面对着地球，它被地球潮汐锁定了。那美国人肯定也是不甘落后的呀，他们启动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探月计划。他们发射了9颗徘徊者号探测器，发射了7颗勘探者号探测器，为后续的阿波罗计划就铺平了道路了。那阿波罗登月计划咱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啊，你就看着太空人呢，在月球上踩下第一个脚印啦，在上面飙车啦，在上面打高尔夫啦，是吧？他们在月球上可是拍了不少照片的，最后把胶片拿回地球了，那照相机就扔在月球上不要了。他们前前后后一共从月亮上挖回了400多公斤的月球岩石和土壤的标本啊，以供全世界科学家的研究。这回呢，月亮终于不是只能看了，咱们也是可以摸的。苏联后来也展开了一系列的无人探月工程，他们也从月球上实现了采样返回，大概前前后后采回来400多克，比起美国的400多公斤呢，就差了太多倍了啊！毕竟美国人是亲自上去扛回来的。我国呢也搞了一系列的嫦娥探月项目吧，比如说啊，我们在月球表面放了三维成像的立体相机，放了用于分析月壤化学组成的光谱仪，还有呢测量月壤厚度的微波探测仪，还弄了个月球车放在月球表面上瞎溜达。嫦娥5号还实现了采样返回，后边嫦娥6号、嫦娥7号也在整装待命呢。 现在呢，用于空间环境探测的高能粒子探测器以及用于月球岩石结构探测的地质雷达已经成了探月的必备设备了。这些探月神器的使用必将使人类对于月球的认识更上一层楼。现在中美两国呢，就制定了下一步的探月计划了，就是建立长期的月球基地。这个计划难度还是很大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实现呢？但愿不要跳票。月亮呢是如此的平凡，平凡到了你只要走到户外呢就能看见它，但是月亮呢又是如此的不平凡。当各种望远镜啊、探测器啊把月亮的大量细节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好像月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符号哦。你可千万不能只想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就麻烦了。要知道，月球是我们征服星辰大海的起点呢。这个星辰大海的梦想，就是从我们走出户外，亲自举起望远镜，观察那些壮丽的环形山的那一刻开始的。好，就说这么多了，我们下次再说。
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了。如果您啊也希望跟大家一起领略星空之美，我呢诚意推荐你到科学声音或者是科学视频化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望远镜，了解一下这个智能天文望远镜，加入我们的科学声音星空俱乐部。